各位曲博科技教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曲博。上周啊，台积电的资深副总张小强博士到美国参加2024年国际固态电路会议，发表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技术。今天呢，我们就深度解析这一份资料，和大家谈谈台积电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2024年国际固态电路会议，台积电先进制程技术深度解析。首先，我们跟大家谈谈2023年半导体市场预估，再来，我们跟大家谈谈晶圆代工的商业模式，使得无晶圆厂的设计公司加速创新。再来，我们介绍台积电制程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以及电晶体架构的发展方向。再来，我们介绍设计技术协同优化 DTCO 针对标准单元的优化。再来，我们谈谈现在的高效能运算 HPC 以及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平台。再来，介绍矽光子是最佳的共同封装光学CPU 以及台积电的磁阻式还有电阻式随机存取记忆体，应用在车用的微控制器 MCU 以及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影像感测器 CIS 的革命。这一场简报的题目是半导体产业的现在与未来，发表人是台积电业务开发与全球营运办公室资深副总经理张小强博士。首先，张博士就提到未来半导体的展望，全球的半导体产值将会在2030年达到$1兆，1兆美金的市场，包括高效能运算占40%，行动装置、手机占30%，车用晶片占15%，物联网占10%。其他占5%，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慧推升运算的需求，大型语言模型的参数从 GPT 3.5高达1750亿的参数，将会逐步增加到 GPT 4超过1兆以上的参数。而无线通讯半导体未来普遍都能够连接智能，包括行动电话从 1G、2G、3G、4G 发展到 5G，资料传输率高达10个 Gbps，未来的 6G 速度会更快，而 WiFi 无线区域网络从 WiFi 4、WiFi 5、WiFi 6到 WiFi 7，目前可以达到 5.7 个 Gbps，将来 WiFi 8速度还会提升。最后，蓝牙从 BT 1.0、2.0、3.0、4.0到目前的 5.0，资料传输率高达50个 Mbps，在低功耗的状况也可以达到2个 Mbps，未来的 BT 6.0速度将更加提升。另外，车用半导体会朝向智慧、安全与绿色来发展，车用晶片除了中央电脑使用的晶片，还包含区域的匝道器，以及黄色的雷达晶片、蓝色的相机晶片，还有橘色的光达晶片。在这里，张博士特别提到，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董事长全球首创单纯晶圆代工的商业模式，使得无晶圆厂的机体电路设计公司可以加速创新和应用半导体技术，并且在2011年获得美国电子电机工程师学会的荣誉奖章。机体电路产业早期都是由整合元件制造商 IDM 包办了机体电路的设计、技术的开发、晶圆的制造以及产品的销售，而单纯的晶圆代工模式把技术开发与晶圆制造独立成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这个时候，无晶圆厂的机体电路设计公司负责机体电路设计，并且将设计图交给专业的晶圆代工厂进行技术开发与晶圆制造，再将最后生产的产品交由机体电路设计公司来销售。这个指的就是晶圆代工的创新商业模式。而这样的晶圆代工厂就启动了无晶圆厂机体电路设计公司的成长，从1990年产值$5,100,000,000，整合元件制造商 IDM 占有 75% 的市场，无晶圆厂设计公司只占有 2% 的市场，成长到2010年市场产值$3,110亿，无晶圆厂设计公司占有23%的市场，再成长到2030年预估$1兆的产值，而无晶圆厂设计公司将成长到40%的市场占有率。相反的，整合元件制造商 IDM 的市场占有率将从1990年代的75%逐步减少到2010年代的55%，以及2030年代的30%。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介绍台积电的制程技术创新，从2010年开始发展平面结构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厂 效电晶体 MOSFET 到2014年开始发展立体结构的骑士场效电晶体 FinFET， 进步到2024年开始发展奈米片场效电晶体 Narrow Sheet， 中间从28奈米制程一路进步到10奈米、7奈米、5奈米、4奈米、3奈米以及未来的2奈米制程。在微影技术的开发，从2010年开始发展浸润式微影 Immersion， 包含单重曝光、双重曝光以及自对准双重曝光技术，从16奈米制程开始使用，到2019年开始发展极紫外光微影 EUV 以及双重曝光技术，从6奈米制程以下开始使用。台积电的电晶体架构发展，绿色的部分是改变元件结构，从骑士场效电晶体 FinFET 发展到奈米片场效电晶体 Narrow Sheet， 未来将会开发互补型场效电晶体 CFET， 将来会进一步进入红色的部分，改变元件的材料，包含使用二维过渡金属二硫鼠化物 2D TMD 以及奈米碳管 CNT。事实上，这个制程路线图的起源是来自于比利时校际微电子研究中心，从7奈米、5奈米、3奈米所使用的骑士场效电晶体 FinFET， 到2奈米 N2 以下的 A14、A10、A7 所使用的环绕杂极场效电晶体 GAAFET，以及 0.5 奈米以下的 A5、A3、A2 使用的互补型场效电晶体 CFET， 这样的制程路线包含 Intel、 三星都是使用类似的制程路线图，其中 0.5 奈米也就是 A5 以下所使用的电晶体称为互补型场效电晶体 CFET，它的电晶体密度可以增加 1.5 到2倍。方法很简单，传统的电晶体包含两种不同的导电特性，包含 PMOS 和 NMOS。下面这个图就是一个简单的反向器 inverter， 一个反向器就是由一个 NMOS 跟一个 PMOS 组成。传统的电晶体是把 PMOS、NMOS 左右摆放，所以面积会比较大。而 0.5 奈米所使用的互补型场效电晶体 CFET， 实际上就是把左边这个传统的电晶体从中间切开，把 PMOS 放到下层，把 NMOS 放在上层，这样子它就变成一个垂直的反向器结构，也就是下面这个图，下层的电晶体是 PMOS， 上层的电晶体是 NMOS，这样面积就可以缩小，电晶体密度可以增加 1.5 到2倍。右边这个图是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SRAM， 大家记得 SRAM 是由6个电晶体组成的电路结构，所以这边总共有1、2、3、4、5、6，如果从上方往下看就是这个图，使用互补型场效电晶体 CFET 制作方式就是从中间切开，把这一半 PMOS 放在下层，把这一半 NMOS 放到上层，这个时候就变成垂直立体结构，下层有三个 PMOS， 上层有三个 NMOS， 这样就可以让面积缩小，密度提高 1.5 到2倍。在这个研讨会，台积电不是只讲原理，同时还展示了互补型场效电晶体 CFET 目前的细晶片制程展示。左下角这个图呢，横轴是杂极原极电压，纵轴是极极电流，蓝色的线是下方的 P 型电晶体，红色的线是上方的 N 型电晶体，对应到下方的 P 型电晶体以及上方的 N 型电晶体，右边则是台积电制作出来的细晶片实际的结构。从这个电子显微镜照片可以看出，蓝色的框框在下层是 P 型的电晶体，红色的框框在上层是 N 型的电晶体，这样一组加起来就是一个互补型场效电晶体 CFET。同时台积电介绍了设计技术协同优化，针对标准单元的电晶体来进行优化，这里面包含单元的高度优化、晶圆的边界优化以及单元的尺寸优化。这个图实际上是电晶体从上往下看的结果，也就是这个骑士场效电晶体从上往下看的结果，大家会看到一条一条的那个就是电子通道，所以红色的是 P 型的电子通道，黄色的是 N 型的电子通道，这样一组就是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电晶体 CMOS。 经由设计技术协同优化 DTCO， 科学家发现可以从三个鳍片配三个鳍片缩小成两个鳍片配两个鳍片，再缩小成两个鳍片配一个鳍片，针对不同的需求可以有不同的鳍片排列组合，这样可以达到最小的尺寸以及最低的功耗，最佳的效能。而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SRAM 是由六个电晶体组成一个位元单元，它的面积经由设计技术协同优化 DTCO 可以减少100倍，所以从2000年130奈米的制程一路减小到90、65、45、28、20、16、17、5，甚至到3奈米，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的位元单元面积不停的缩小。所谓的设计技术协同优化 DTCO 就是在机体电路制程不断缩小的过程中，必须由机体电路设计来配合改变，这样才能够完成机体电路不断缩小的目标。而技术的进步会提升运算的能源效率，从28奈米制程到16、17、5以及3奈米制程，每平方毫米每瓦特的运算效能提升高达80倍。再来我们谈谈先进封装技术。现在的高效能运算与人工智慧技术平台是将系统单晶片 SOC， 也就是图形处理器 GPU 或者其他特定应用机体电路 ASIC 放在正中央，左右两边垂直堆叠很多片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最后堆叠在系中介板 Silicon Interposer 上，再连接到导线载板，也就是 ABF 载板Substrate 上，这种技术称为晶片堆叠晶圆堆叠基板 CoWoS。 而未来的高效能运算与人工智慧技术平台将会充分的运用垂直堆叠 3D 堆叠封装的方式来进行。首先呢，处理器本身可以上下垂直堆叠，这个称为三维堆叠或者系统堆叠整合晶片 3D Stacking 或者 SOIC。 记忆体放在左边，使用垂直堆叠很多片的高效能记忆体，而中间的系中介板会变成更复杂的导线重布层中介板 RDL Interposer， 使用区域系互联技术 LSI 来连接记忆体与处理器。同时导线重布层中介板内需要含有嵌入式深沟槽电容，也就是图形里面的 EDTC， 为了阻抗匹配以及提供电压的整合电压稳压器，也就是这里的 IVR。 传统系中介板最大的问题就是尺寸太小，而使用导线重布层中介板可以比传统的系中介板大6倍以上的尺寸，最后堆叠到导线载板上。更重要的是，将来的高效能运算与人工智慧平台晶片机体电路对外的传输会由传统的铜线改为光纤，因此需要把细光子元件，也就是电讯号转成光讯号的元件，也封装到载板上，这个技术称为共同封装光学 CPO。 这个就是未来高效能运算与人工智慧平台重要的发展方向，整合电的元件以及光的元件，并且充分利用先进封装技术。而未来的先进封装技术将会增强连线密度，这个图的横轴是年份，纵轴是连线的密度，绿色的这条线是富晶封装 Flip Chip 它的连线密度最低，黄色的这条线是系统单晶片 SOC， 它是把所有的电晶体成长在同一个晶片上，因此它的连线密度最高。但是因为所有的电晶体成长在同一个晶片上，所以它的晶片面积最大，成本最高。为了要降低成本，增加电晶体的数目，可以使用蓝色这一个，就是晶片堆叠晶圆堆叠基板 CoWoS 技术，它的连线密度比传统的富晶封装还要高。如果我们要再增加连线密度，可以使用红色这一个三维堆叠或者系统堆叠整合晶片 3D Stacking 或 SOIC， 也就是直接将晶片垂直上下堆叠起来，它可以做到接近系统单晶片 SOC 的连线密度。所以这个就是先进封装未来的发展方向。最后张博士谈到细光子是最佳的共同封装光学，传统的网路交换机是使用印刷电路板将交换晶片封装成一个机体电路，并且使用铜线的方式来传送资料。由于交换晶片与传输界面之间距离太远，因此需要使用时序中继器 retimer 来进行讯号的加强，它的传输距离大于 100毫米，使用铜线传输，资料传输率只有0.04个 Tbps。后来发展到可插拔光学模组，传统的铜线换成光纤，而传统的电子传输界面就变成光学电路传输界面，同样在印刷电路板上与交换晶片连接起来。由于两者的距离仍然大于100毫米，因此还是需要时序中继器来增强讯号。可插拔光学模组是把电讯号转成光讯号，以及光讯号转成电讯号，资料传输率可以增加到 1.6 个 Tbps。而最新的共同封装光学以及细光子技术，是直接将光通讯模组从印刷电路板搬到交换晶片，在导线载板上将交换晶片与光通讯模组封装成同一个基体电路。它的距离缩短到只有10毫米，可以大幅的降低功耗，缩小体积。所以蓝色的导线载板上有灰色的交换晶片，它是细晶片，而周围这几个就是光通讯模组。紫色的部分是电子元件，黄色的部分是细光子元件，最后直接由光纤连接出去。而这样的共同封装光学技术，资料传输率可以超过 6.4 个 Tbps。更重要的是，51个 Tbps 的交换器系统功率消耗，如果使用传统的铜线，功率高达2400瓦以上，如果使用可插拔光学，功率可以降低到1500瓦以上，而使用共同封装光学与细光子，功耗可以降低到850瓦。因此，共同封装光学与细光子拥有最低的功耗、最小的体积、最佳的效能，这个就是未来高速运算通讯界面的发展方向。最后谈到超越晶片等级的创新是必要的。这个图的横轴是时间，纵轴是效能。在过去，半导体产业强调单晶整合，也就是系统单晶片把所有的电晶体集中缩小制作在一个晶片上。电晶体数目从早期的70亿个电晶体到1500亿到1000亿个电晶体，而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异质整合，也就是利用三维晶片的堆叠以及先进封装技术，将更多的晶片封装在同一个基体电路里，这样可以达到1兆个电晶体的数目。再来，张博士谈到 5G 眼镜驱动系统架构革命以及技术的迁移。在 4G 的时代呢，手机里面的基频处理器 BB 以及应用处理器 AP 结合类比数位转换器 ADC 以及数位类比转换器 DAC 在同一个晶片内使用16奈米的制程，而射频 RF 使用28奈米的制程，中间透过类比讯号来传输。所以基频处理器经由 DAC 把数位讯号转换成类比讯号，再丢给射频基体电路，转换成电磁波，再经由天线丢出去，而电磁波经由天线接收进来，进入射频基体电路，类比讯号传送给基频处理器，经由类比数位转换器 ADC 转换成数位讯号进行处理。在进入 5G 的时代，会有更复杂的通讯界面，因为需要支援更多的频宽，而且又要减少通讯界面的传输线，这个时候就需要导入串列解串器，这个是数位讯号的方式来传送资料。所以在 5G 的时代，基频处理器 BB 与应用处理器 AP 内建串列解串器，使用7奈米或5奈米的制程，数位讯号经由串列解串器传送到射频基体电路 RF 使用16奈米制程，在射频基体电路内才经由数位类比转换器 DAC 把数位讯号转换成类比讯号，再转换成电磁波，经由天线丢出去，而电磁波经由天线接收进来，先经由射频基体电路内的类比数位转换器 ADC 转换成数位讯号之后，再经由串列解串器传送到基频处理器进行处理。在这里，串列解串器 SerDes 就是一个重要的资料传输界面。再来谈到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 采用先进的技术，这个横轴是运算效能，每秒几兆次运算，这个纵轴是功率瓦特。早期的自动驾驶 Level 2 使用28奈米制程，进步到 Level 2 Plus Level 3使用16奈米制程，甚至7奈米制程，主要是以微控制器 MCU 的方式来进行，每一瓦特可以提供每秒一兆次的运算。随着自动驾驶需要的运算能力增加，从 Level 2 Plus 增加到 Level 5，使用5奈米甚至3奈米制程，必须利用现场可程式化逻辑杂阵列 FPGA 或者影像处理器 VPU， 这个时候每一瓦特需要提供每秒5到10兆次的运算。而车用的先进制程技术缺陷比率必须很低，大家知道车用晶片必须经过特别的认证 AEC Q100 这种车用相关的认证，对于晶圆厂的良率要求非常严格，意思是你做出来的晶片经过过滤之后挑出可用的还不行，必须整个晶圆厂的良率都达到规定的标准值，非常高的良率才行，这个就是车用晶片困难的地方。因此这一张图的横轴是时间，这个纵轴是缺陷的比率，白色的虚线是晶片量产的时间，在晶片量产前它的缺陷比率是偏高的，在晶片量产之后消费性电子产品譬如说手机电脑就可以使用了，即使它的良率不高，因为这些产品和人的生命安全相关性不高。而车用晶片需要极低的缺陷比率，也就是灰色的虚线，这个通常要在晶片量产之后经过一季两季三季甚至四季的调整，才有办法让晶片的缺陷降低到满足车用晶片的低缺陷比例。意思是一个新的制程量产消费性的晶片到车用晶片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这张图蓝色的线是7奈米制程，在量产之后还需要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才能满足车用晶片的规格，而紫色的线是5奈米的制程，需要更长的时间。红色的线是3奈米制程，它需要5季甚至6季度，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够满足车用晶片的规格。意思是越先进的制程要降低缺陷提高良率困难度越高，所以要拖越久的时间才能够满足车用晶片的规格。再来，张博士介绍台积电的磁阻式记忆体 MRAM 和电阻式记忆体 RRAM， 主要都是针对车用的微控制器晶片。左边这个图是使用台积电16奈米制程制作的磁阻式随机存取记忆体，它具有稳定的可靠度，而右边这个图是电阻式的随机存取记忆体，它具有足够低的位元错误率。而磁阻式或者电阻式的随机存取记忆体，它的位元单元不断的缩小，从一开始使用28或22奈米制程缩小到16、12奈米制程、7、6奈米制程以及5奈米制程。红色的是快闪记忆体，它使用的是28和22奈米制程。蓝色的线是磁阻式随机存取记忆体，从28到16到7到5奈米制程。而绿色的是电阻式随机存取记忆体，一样使用28、16、7到5奈米制程。接下来这个图是每年的拍照数目。大家知道自从数位相机发明，大家就很喜欢拍照，所以从2000年开始，我们平常拍照的数目不停增加。2007年 iPhone 上市到2010年脸书开始，拍照的数目不停增加，一直到新冠肺炎的时期，大家没有办法出门，所以呢拍照数目降低，但是接下来还会再持续上升，因此影像感测器非常重要。接下来张博士就介绍台积电的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MOS 影像感测器 Image Sensor CIS 它的革命。影像感测器从原来的背面照射式的影像感测器，也就是把感光元件坐在晶片的背面，演进到影像感测器堆叠整合影像讯号处理 ISP， 也就是被照式的影像感测器做成单一晶片，而影像讯号处理 ISP 晶片做成单一晶片，最后利用先进封装堆叠起来，再进步到三晶圆堆叠，也就是两层的影像感测器配上影像讯号处理 ISP 晶片，把被照式感光元件晶片放在第一层，把部分的电晶体晶片放在第二层，把影像讯号处理 ISP 晶片放在第三层，再利用 用先进封装的方式垂直堆叠起来。啊，原来在感光元件晶片上面的部分电晶体搬到第二层晶片，这样就可以放大感光元件的受光面积，提高亮度，同时也可以缩小感光元件的尺寸。右边是电子显微镜的照片，第一层是感光元件的晶片，第二层是部分电晶体的晶片，第三层是影像讯号处理的晶片，垂直用先进封装的方式堆叠起来。这里面单层话术和两层话术的差别，我们看电路图就可以发现，在每一个感光元件，也就是光侦测器 photodiode 的旁边，都有一个电晶体开关，称为 CMOS。所以这种感测器称为 CMOS Image Sensor。 当感光元件把光讯号转成电讯号，就利用这个开关传送到后方的影像讯号处理，这个时候还有其他的电晶体电路。如果我们要增加感光元件的受光面积，就必须想办法让第一层的晶片上只有感光元件和旁边的 CMOS 开关，而把其他的电晶体搬到第二层晶片，就形成两层话术。所谓的两层话术，就是上层晶圆只保留感光元件和每一个感光元件旁边的 CMOS 开关，而把其他的电晶体全部搬到下层晶片，这样子就可以让上层晶片里面的感光元件受光面积更大，让亮度变高，或者是可以让感光元件缩小，也可以有足够的受光面积。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感光元件和部分的电晶体开关坐在第一层，而其他的电晶体开关坐在第二层。未来会发展成电压域全局快门的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影像感测器，这种 VDGS 的 CMOS Image Sensor 最大的特色就是整个感光元件在同一个瞬间全部感光。可是各位想想看，这么多的光学讯号转成电讯号，必须要有大量的储存元件来储存，所以上层的被照式感光元件下面需要有影像讯号处理以及储存元件，再利用先进封装上下堆叠。但是因为元件的数量太多，面积太大，所以感光元件呢有一些浪费的区域，叫做 dumping area。 为了减少浪费的区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储存元件单独切割成一个晶片，影像讯号处理 ISP 变成一个单独的晶片。因此从两晶圆堆叠变成三晶圆堆叠，被照式的感光元件做成第一个晶片，储存元件做成第二个晶片，影像讯号处理 ISP 做成第三个晶片，再用先进封装堆叠起来，这个就是影像感测器的发展方向。最后张博士做的结论是，半导体将是引领全球经济的推动者，在2030年晶圆代工的产值将会达到 0.25 兆美元，而整体半导体的产值将达到1兆美元，电子产品的产值将达到3兆美元，资讯科技产品的产值将达到12兆美元，而国民生产毛额 GDP 全球将达到145兆美元。我们简单做一个结论，这一次台积电的资深副总经理张小强博士分享了台积电未来的发展方向，包含先进制程的发展、电晶体架构的演进以及先进封装的变化，再加上台积电的记忆体还有影像感测器技术，相信各位一定是收获满满。各位关于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技术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发表在影片的下方，我们再来讨论。谢谢大家，晚安，拜拜。